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17章1-7节啊。刚才大家都已经念过了，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经文讲的呢，是大家所熟悉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呢，他是旧约圣经当中最伟大也是最勇敢的先知之一。他的名字呢，在新约当中呢也出现过好多次。那今天呢，我们呢不是要讲以利亚他如何一个人单独的来面对450个巴利的那个假先知，也不是说神怎样让他能够从旋风中被接上天，而是关于刚刚出来侍奉的以利亚，他如何勇敢地去先讲神的话，经历被神隐藏的日子，得到神的供应，顺服神的带领。这是一段真实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经历，盼望能给我们带来鼓励和帮助。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光照我们的心，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也求你提醒我们，你始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深求，阿们。在以利亚生活的那个年代在以色列作王的呢是一个名叫亚哈的人，他呢是第8任的国王，可以说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王。那亚哈呢，他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经文呢是这样记载的：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也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17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列王时代由于以色列民族的国家分裂，所以呢，他们是处于一个混乱、堕落和黑暗的时期。那到了这个亚哈执政的时候呢，这种的情况呢就更为的严重。亚哈所做的坏事远远超过之前的列王，尤其是他娶了这个耶洗别耶洗别是谁呢？他就是那个把偶像巴利带入以色列，并且呢 是迫害以色列先知的这样一个女子。亚哈呢，她为了讨好耶洗别，她把偶像崇拜啊，就是变成了制度化。她要以色列百姓呢，公开去否认离弃耶和华神，还鼓动他们呢去敬拜巴利的就是迦南人的神巴利，甚至呢还为巴利呢去建造庙宇和祭坛。结果怎么样？全以色列的百姓都被他带着偏离的道路，做了一大堆得罪神的事，整个民族呢都陷在了罪的当中。那其实这类的事情啊，也发生在现代的社会，就像啊，我们居住的北美或者是欧洲的很多一些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以前呢，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是信奉上帝、敬畏神，并且呢，以圣经啊作为生活的准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执政者呢，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不认识神，甚至是抗拒神。因此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也受世俗的影响，慢慢被边缘化了，以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神，取而代之的是被各种各样的罪来支配和捆绑。那在亚哈的这个统治下面呢，以色列民众的属灵光景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即便这样，神还是怜悯他的百姓，神想办法想把他们从罪恶当中去拯救出来。因此呢，耶和华神就差派先知以利亚去警告亚哈，如果他们继续拜偶像的话，神就会施行审判，也就是说，以色列将会出现干旱和饥荒。以利亚呢，他是一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先知。但是圣经对他的描述呢，却是非常的简单。他就好像是突然之间冒出来，出现在圣经当中那样。以利亚呢，他没有家谱，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只是说呢，他是寄居在基列的提斯比人。那我们知道啊，以色列呢有许许多多很有成就的人，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呢都是犹太人。那神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名望有成就的，却偏偏从激烈的乡下去呼召默默无闻的以利亚呢？因为神的拣选与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所看重的是身份、地位、学识、金钱，而这些呢，以利亚他都没有。那说明什么？说明在神的眼中，这类表面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神看重的是人的心，重要的是以利亚他心中有神。以利亚虽然他身份卑微，但他身上有神的使命，知道自己侍奉的是耶和华神。以利亚的这个名字啊，英文是 Elijah， 那希伯来文呢，它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神。以利亚他人如其名，他的名字呢就是他一生见证神的真实写照。他勇敢地向以亚哈为首的所有那些敬拜假偶像的人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耶和华是神。当以利亚他看到以色列全国上下可以说是集体犯罪的时候呢，他就挺身而出，在黑暗当中来为神呐喊。要知道以利亚他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这么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但是以利亚没有惧怕，他单枪匹马地去到了王宫。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必不降入，不下雨。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如果我们见到了这个国家元帅我们通常都怎么样？我们会小心翼翼说话也是有礼貌很谨慎甚至在电视上也看到有些人会怎么样，会点头哈腰，对吧？但是以利亚他恰恰相反，谁都没有料到他竟敢这样来对国王说话。他这么做分明是在挑战亚哈的信仰。那以利亚他这种似乎寻常的表现，难道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以利亚也是一个普通人，不过当他全然为主摆上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他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以利亚的胆识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要突出自己，而是来自于他对神的敬畏和顺服。这份属灵的勇气给了他信心和力量，让他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毫无畏惧，绝不妥协。当时那个偶像巴利呢，被以色列人视为是什么呢？是掌管风雨和可以使农作物丰收的这样的一位神。那以利亚的宣告呢，他就是在向假神来挑战。因为以利亚的祷告之后呢以色列那个地方果然是三年零六个月都没有下雨。这个祷告不仅改变了气候，使那里出现了干旱和饥荒，后来呢也给以色列民带来了回转和复兴。以利亚他用自己的行动向国民来证明，掌权的不是亚哈，不是巴利，而是耶和华神。神没有选错人，神要大大的来使用他的仆人。今天我们同样是处在像以利亚时代的那样的邪恶的光景当中， 我们周围有许多否定神、抵挡信仰的声音。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是愿意随波逐流，还是在黑暗当中为主站立，在混乱当中为主来发出声音？最近啊，关于国内啊，就是有一个某医院的一位姓罗的医生的事件呢，引起了很多人广泛的关注。事情呢是这样的，这位罗医生呢，他是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他在工作期间呢，发现了医院里面呢，有医生涉及有违法的行为，尤其是一位主治医师，他为了谋取私利，就利用工作之便呢，把病人身上好的器官给切除了，从而呢导致了有5位的病人呢是就是严重，就是变成了很严重的残废了，因为他们的器官给切除了。这个罗医生他花了3年的时间来收集证据并且呢勇敢地将这件事呢去举报了。那位无良的那位坏医生呢，就后来呢就是被判刑去了监狱。但不幸的是，那位姓罗的医生呢被人发现是堕楼身亡了。那官方报道呢说他是自杀，但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至今呢还有很多的疑团。这位罗医生呢，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从一个寒门子弟能够跻身到这样一个有名的大医院里面，相信过程一定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位优秀的年轻人，他本来可以有大好的前途，但是当他发现医院里面有那些可怕的勾当的时候呢，其实他完全可以像其他的医务人员一样，选择明哲保身不去过问，不参与，当看不见。因为大家想想看，这种事情不可能是只是一个医生能够去做的，肯定是还有很多人在参与或者是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真话。这位罗医生他是一位有良知有医德的医生，他在乎病人的生死多过了他个人的安危，他不愿意成为罪的帮凶，因此他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为正义来发声。但可惜的是，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28岁。这位罗医生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尊重生命，为了保护病人，他敢于揭露黑暗的勇气让我们动容。其实这也正是我们这个世代所缺乏的。神不一定是要我们去冒生命危险去揭露什么大丑闻，但是主希望我们能够尽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分去为主发光，不向罪恶妥协，为真理发声。你愿意吗？ 我们再接下去回到圣经来看啊。经文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当这个以利亚他向亚哈宣告了神的审判之后呢，神并没有叫以利亚去开展新的事工，或者呢带领他去参与其他的服事，反而是吩咐他要离开那个拜偶像的地方，往东边去，去一个叫基利西的地方躲起来。那可能我们会想，以利亚刚刚为主做了这么大一件事，不是应该继续让他为主发光发热吗？为什么要让他躲起来呢？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现阶段，神不是要他显露在公众面前，而是让他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关心的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哈啊，当他听了就是以利亚对他说的那一番话之后啊，他一定是非常的生气，得罪了一国之君，相信以利亚恐怕是性命难保。神一方面他是要保护他的仆人，另一方面呢，神要用这段时间来装备操练以利亚，为的是日后能够更好的来使用他走更长的路。这段时间以利亚需要藏在神的同在当中，花时间与神独处，更多的去认识神，经历耶和华是神的信实。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紧凑的节奏、忙碌的生活，使我们很容易怎么样，远离神。因此呢，有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入一段隐藏的时间，这或许是我们的工作陷入了低潮，在生活上遇到了瓶颈，或者是在我们意气风发、顺风顺水的时候，而在那些的日子，神要我们停下来，来到他的脚前安静。神要把我们藏在他的隐秘处，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预备我们。宗教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每天都非常的忙碌，但他却非常看重与神相交的时间。他曾经说过，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等着我要做，但是如果每天我不是先花三个小时去祷告的话，我根本没办法去应付那些的事情。藏在主的里面，对基督徒来说是重要和必要的。盼望我们都能够有隐藏的生活，回归主，重新得力。先被隐藏，再被使用，是神做事的方法。以利亚他顺服神的安排，去到了这个基利西啊。那经文说，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 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自古以来啊，人类对乌鸦就没有什么好感，对吧？乌鸦在犹太人眼中呢，是不洁净，乌鸦是贪吃和自私的动物。那你们想一想，到他嘴里的食物哪还会有剩余的，更不要说让他成为一个供应者，这很反常，对吗？但是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安排，那对以利亚来说，这无疑就是一个神迹。因为以利亚的这个祷告啊，天就一直没有下雨，那这就意味着田里面也不会有收成。那没有收成，大家想一想，这个乌鸦它那个肉和饼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他们偷的？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是神亲自为以利亚预备。就像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当时献以撒的时候，神也是啊为亚伯拉罕预备了羔羊，因为耶和华神必有预备。那说到这个乌鸦，大家有没有想过，神是吩咐一个乌鸦呢，还是许多的乌鸦来带食物给以利亚呢？乌鸦呢，在原文里面呢，它是一个复数，但是中文圣经呢，乌鸦的翻译呢，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我们从字面上我们看不出是单数还是复数，但其实这里呢，指的不是一只乌鸦，而是一群的乌鸦。那想象一下，一群乌鸦嘴里每一个都衔着食物啊，围在以利亚的身边，会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呢？而且这些的乌鸦啊，它们非常有规律，它们呢一天两次，早晚都给以利亚送食物。这里的早晚呢，原文呢指的是定时定点，准确无误。我们真的没想到啊，根本不被看好的乌鸦，它竟然有这样的责任心。他们天天如此，直到神叫他们停止。神是创造万物的主，神对一切所造之物都有绝对的主权。神的供应有他特定的安排，也就是说，以利亚他只有在基利西这个地方才有乌鸦送食物来，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应许。那经文就是第二到第四节啊，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啊，神的话有几次都临到了以利亚身上。那我们想一下，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以利亚那样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声音呢？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清楚，就很难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走。只有当我们确定了神怎样的指引，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放心的去做，就能够去到神为我们安排的地方，去经历他给我们的供应和祝福。 因此啊，被神隐藏的日子是我们亲近神、听神话语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住在基利西的以利亚，他每天吃着乌鸦送来的饼和肉，喝着小溪的水来生活。这不是靠他的能力，而是靠对神话语的信心。每次乌鸦的到来，仿佛都在提醒以利亚，神与他同在，并以这么奇特的方法来供应他。今天神也是这样的来看顾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原以为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没想到突然得到了帮助。一个温暖的电话，或一句刚好讲到我们心坎里面的话，都能够让我们重新得力，有走下去的勇气。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渴了，什么时候软弱，事无巨细，神都知道。只要我们牢牢抓住神的应许，学习依靠等候，相信神会按时供应，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是一个真人真事。事情是这样的，在30多年前啊，有一个搞音乐创作的人，他的公司啊，因为某些的原因呢，就突然倒闭了。于是呢，他就带着妻子和7个孩子从澳大利亚移民去了美国，希望可以在那里呢开创新的人生。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好不容易租到了房子，却没有钱来买家具，连床都没有。那他们怎么睡觉呢？全家就用自己冬天的那些衣服铺在地上，就是做床垫来睡觉。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放下身段，什么工作都要去做。而家里面大一点的孩子呢，要出去送报纸，帮邻居剪草，或者做 babysitter 来补贴家用。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拮据，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就给房东赶出去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祷告祈求神。那位男子的太太啊，她的信心非常的坚定，即便是丈夫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精神崩溃的时候呢，她依然相信神会保守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于是呢，她在家里面就是用一副墙壁，她就告诉所有的孩子，你们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写在纸上，然后把纸张贴在那个墙上面，全家同心合意的来为各种的需要来祷告。他们家的 那副墙，上面贴满了那些祷告的事项。很快啊，感恩节就到了，这是他们家庭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但是他们却没有钱来买食物。正在他们发愁的时候呢，门铃响了。意想不到的是， 有人竟然给他们送来了火鸡。神感动不同的人，给这个家庭带去了许多的帮助和支援。这个家因为妻子在信仰上的坚持，依靠神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她的这些的见证也坚固了丈夫和孩子们的信心。就是这份单纯的信靠，让这个家庭慢慢的就是走向了富裕，而且呢，他们也有机会在音乐上面重新的来发挥他们的恩赐。他们所创作的歌曲啊，连续五次都获得了格莱美大奖。大家要知道，这个格莱美奖啊，就好像是奥斯卡金像奖那样的荣誉。那他们这个家庭呢，经历了神极大的恩典和祝福。他们从曾经失去一切，到成为当代基督教音乐界有名的家族。这正如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供应？不是出于人的计划，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神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或事物来帮助我们，就像神他不使用天使，而是用我们看为讨厌的乌鸦来成为供应者。在人看来是不洁的，是有瑕疵的，甚至是我们不喜欢的，神都能够拿来成就他的心意。因为神要透过这些来操练我们，操练我们的耐性，去除我们的偏见，磨练我们的意志。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神对人的眷顾远超过我们的期待和理解，不管过程是如何的痛苦漫长，只要我们持续仰望，必定能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因此，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靠感觉，单单仰望，安静等候，相信神的供应，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第七节经文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那地没有雨。我们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吧。但是这句话，我想对于居住在溪水边的以利亚，就可不是一件小事。当初是神把他带到了溪水旁边，以利亚他也很顺服神的安排。刚开始一切都挺好的，有肉有饼吃，也有水喝。可是由于一直都没有下雨，溪水一天比一天的少，如今全部都干掉了。你可以想象，以利亚每天看着越来越变细的溪水，他是怎样的心情呢？ 他所面对的问题是，现在没有水了，要怎么活下去呢？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想我们也都会遇到溪水干了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份神预备的工作，我们以为可以一直可以安心地做下去，但是有一天却遭到了裁员，或者是一段看似蒙祝福的关系，结果对方离开了，或是一直是有一笔很固定的支柱，突然间就中断了。你会不会问神啊，这是你带我来的地方，为什么你让溪水变干了呢？以利亚他没有因为溪水干了就担心埋怨，既然是神的旨意，他相信神会负责。神不是随意做工，乃是有他的用意。正如箴言十六章九节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基利希的水干了，神会另外开道路。以利亚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上面，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同样，神也不会忘记我们，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胆怯灰心，而是在预备我们。神不只是供给我们水源，他还要加给我们信心。信心的第一步就是听神的话。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和愿望，而是基于神的启示和应许。神通常他不会预先把他的计划来告诉我们。以利亚是先知，他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何况是我们呢？神有他的时间和节奏，神引导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长，成长必定会带来改变，改变我们的认知，拓展我们的眼界。过程可能是不容易，但却是神预备我们走进他更美的计划当中。当基利希的水变干的时候，神已经为以利亚预备了下一段的旅程，就是去一个叫撒勒法的地方，在那里将会有更大的神迹出现。当然那是日后的事，我们留到以后再讲。如果以利亚他没有经过现阶段的锻炼，他就没办法走上更大的信心之路。弟兄姊妹，有时候神让我们处在溪水干了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他要带我们进入另一个阶段。不管接下来的路要怎样去走，你愿意像以利亚那样被神来带领吗？最后啊，我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那四点啊。第一点，在黑暗当中站立，为主发声。今天神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在舒适圈里面的基督徒，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来维护真理。神不会轻看我们的每一次站立， 哪怕只是一个很微小的行动，一句正义的发声，神他都会纪念。第二，在隐藏的日子与神相交。当神把我们带入一段隐藏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要埋怨，不要怀疑，更不要急着去离开。那是因为神要操练我们，学习在溪水的旁边，不受外界的影响，单单依靠神，享受他的同在和看顾。第三，神的供应，意想不到的方式。神常常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即便是不起眼的乌鸦，我们依然要相信这是出于神的主权。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亲自来为我们预备。最后，在干枯中的坚持。当我们生活当中某一条的溪水变干的时候，不必害怕惊慌，那可能是我们人生的另一个拐点，神正呼召我们走向他为我们预备的新的旅程。弟兄姊妹，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是刚刚经历属灵的高峰，觉得自己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还是被神带入了隐藏的日子？是在等候神的供应，还是面临环境的干枯？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神都与我们同在，他要塑造我们，带领我们去经历他的信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常常不明白你的带领，有时候我们勇敢站立，却被你藏起来；有时候我们信靠等候，却遇到了枯干。求你让我们在听不到的时候仍然顺服，在看不到的时候选择相信，在没有水的时候依然坚持。主啊，愿你的信实成为我们的盼望，愿我们能够像以利亚那样安静等候，信靠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呢，神的供应啊，可能这首诗歌我想啊，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太熟悉，那我想请思琴啊先为我们来弹一次啊，那也请Terry 姊妹啊为我们来念一下那个。